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经过了一整年，我们在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仍然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思想上帝的话。在岁末年终的时候啊，我想今天我们用雅各书来作为今天的信息。那因为我考虑到说，好像之前有一些段落哈被跳过，所以我想说今天就用两堂的时间，跟大家把雅各书后面的这些段落跟大家来分享。那开始之前，我想要我们跟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不论我们自己接触了信仰有多久，或者是我们观察我们身边的朋友，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稍微思想一下，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一个人他认识上帝、接受上帝，跟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信仰背景的人，到底这两种人中间有什么差别？意思是说，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生命中有上帝，跟他的生命中没有上帝，究竟那个差别是什么？有人可能会说，因为信靠上帝，所以礼拜天早上必须早起来教会参加崇拜，然后呢，周间就需要到教会参加团契、小组各样的时间。也有人可能会说，因为有上帝，所以生命中有喜乐、有平安。各位，我不晓得你的答案是什么，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今年最后的阶段应当好好思想的一个问题。有人用开玩笑的方式表达说，很多基督徒当他们进到教会之前，他们就把那个身上的狼皮挂在教会的门口，然后呢表现得非常温驯，然后温良的绵羊的样子，然后进到了教会参加聚会。当聚会结束以后，当他们离开教会之前，就会到门口把他们的狼皮再穿回去，好让他们继续用野狼的方式过着他们一个星期在外面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的想法是什么，但对很多人来说，很容易我们会把信仰跟生活切割开来。我们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圣人，可是当我们离开教会回到世界的时候，好像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有一个故事曾经这样讲，就是在韩战的时候，美国大兵在前线作战，他们枪林弹雨，冰天雪地，然后呢有一次有这个格里汉牧师去布道的时候，他就说在前方打仗的前方，所有的人都信上帝，因为每一个人在上面非常的紧张，然后都需要上帝的保护。他就说有一个美国的大兵，当他在休假的时候，他就飞到日本去度假，上了飞机害怕飞机失事，所以他就祷告求上帝保护他。可是到了机场，然后呢坐计程车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他就觉得路上的交通不安全，所以他又祷告主耶稣来保护他。下了车，当他准备进入酒吧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耶稣啊，对不起，这里是酒吧，我不能带你进去，请你在外面等我。然后他就进去喝酒狂欢，第二天糊糊涂涂的走出来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走吧，我们上车准备回去。各位姐妹，这个表达很有意思，人在危难的时候需要上帝，可是人在想要靠自己过生活的时候，好像我们又会把上帝放在一旁。信仰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点缀，好像只是一个娱乐一样，必要的时候派上用场，没有必要的时候就放到一边。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拉扯的当中，我们应当重新思想，到底一个人怎么样好好的以上帝为他生命的中心。求神帮助我们，我今天用了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叫好人坏人跟智慧人，让我们可以在雅各书后面的这个段落当中，从经文里头看见我们是信靠神的人，我们能够一起成为智慧的人。所以好不好，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可以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这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更看见你对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愿你恩待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的后面这个段落。我们先来看看第四章，第四章的后半提到了一个例子，从第十三节开始，他提到了有一些人，他 他们要做一些事情。这个例子其实非常的直接，也很清楚。他说有一些人，他们就开始规划，希望在某一天，然后到往一个城市去，在那里住上一年，做一些买卖，然后可以赚一些钱。这是在第四章十三章之后，十三节之后的一个例子。这些人做了计划，而这个计划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也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会为生活做的计划。在例子当中，这些人他们很积极，他们也很主动去安排他们的人生，他们也没有做什么作奸犯科的事，他们就是老老实实的做生意，然后对自己的生涯有一些规划。到底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的问题不是为生涯做规划，其实为生涯做规划是一件好的事，也是上帝愿意我们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一个方式。可是当你仔细的看第四章后半的这个例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的人物他们的问题是，当他们在做所有的规划之时，我们看不见上帝在他的计划里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换句话说，在这些人的规划里头没有神。其实这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的人一直汲汲营营的为人生而努力，可是却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人很容易忘记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常说这个世界有四种事情哦，就是紧急跟重要。有一些事情是又紧急又重要，有一些事情很紧急但是不太重要，有一些事情不紧急可是很重要，那当然也有一些事情是又不紧急又不重要。可是到底我们的人生充满的是什么？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被紧急但是不一定重要的事情给打岔。可能你在谈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有一通电话进来，这通电话非常的紧急，可是你电话一接起来发现是一个广告，其实它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常常生活当中就是被这些紧急却不重要的事情给打岔。可是各位你知道吗？到底什么事情是真正重要可是看起来不紧急？是我们每天跟神的关系。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我今天不祷告，我今天不读圣经，或者有时候觉得可能我这个星期不去教会好像不会怎么样，好像在我的生活中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仍然信靠神，我仍然没有怀疑这个信仰，我日子照样的过。可是却在那一点一滴当中，那个重要却不紧急的事常常被我们排挤到后面，使得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最后产生严重的问题。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跟一个弟兄在谈话，在谈话的当中提到这个弟兄他要做人生当中一些很重要的决定，那个时候他差不多二十几岁，所以呢他就跟这个牧师在对话的时候提到自己可能几岁的时候要出国留学，几岁的时候要结婚然后进入科技业，然后几岁的时候买房子买车子生孩子，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对他的人生好像一直规划到他退休，他过了一个非常充实的人生。可是我的印象很深刻，当他们在这些谈话的尾声，这个牧师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弟兄，你的这些规划跟安排都很好，这也是很多年轻人应该要学习的，你为自己的未来妥善的安排非常的好，可是我看到了一个问题，好像在你的规划里头，我看不见上帝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我看不见你好像有为自己信仰上的成长，或者在侍奉上的成熟有任何的规划，也没有看见你怎么样计划让自己更委身于教会当中。你只是想着你要怎么样升官发财，你要怎么样安度你的家庭，可是好像没有看见你要怎么样经营自己跟神的关系。也许我们也应当思想，在我们的人生规划中到底信仰扮演什么角色。在年中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期待新的一年，常常有所谓新年新希望。我不晓得我们的新希望是什么， 对很多人来讲，今年大家的新年新希望是希望疫情的事情赶快结束。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想过，每年每年我们在为自己做计划的时候，在期盼新的一年新的安排的时候，到底上帝扮演什么角色？而把神放在我们生命规划中的中心，其实是很重要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从13节跟15节的对比，你会发现这些人他们的心里一直想着要这样或那样，可是15节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生命态度。他说，主若许可，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我们就可以做那个，因为生命好像一片云雾，一下子就消失。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为什么寻求神的旨意很重要，是因为人的生命非常短暂。当我们还健壮的时候，当我们还意气风发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这样想。可是我们必须明白，生命的脆弱超过我们的想象。过去这一年，我想大家越来越有这种体会，这可能是在历史中会留下记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年。从今年初疫情的发生，本来从中国大陆，从亚洲地区开始，当时欧美地区还在观望，可是随着时间继续往前推进，疫情继续蔓延到全球，欧洲、美洲不仅陆续沦陷，甚至后来的疫情严重程度非常非常的高。而我们晓得几周前我们还得到消息，南极洲都有人确诊，使得全世界七大洲没有一个地方幸免。然后不久以前我们又听到好像英国病毒有突变的问题，全世界在这个恐惧的当中，到底我们怎么去规划我们的人生？生命好像一片云雾，主如果许可，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把人想得太坚强，以为生命的坚韧可以让我们再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拼搏。可是圣经的答案告诉我们，生命像云雾一样，瞬间就可能消失。所以当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到底我们会把它投资在哪里？对很多人来说，他可能想到的是我死后上天堂就好了。可是上帝丰富的恩典远远超过这个。当一个人没有试图的把上帝所要的列入考虑的时候，在他生命中所行的其实就变成他的罪了。我们的生命重心在哪里？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地位，可能是学历，可能是名声，可能是家庭，可能是孩子，可能是你的享乐，到底是什么？可是不管是什么，求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想上帝所扮演应该有的角色，那么不论你的规划再好，其实那都是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接着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的例子提到这些人，这些人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坏人哦。他们发生什么事呢？同样的经文有一个感叹作为开始，提到对于某一些富有人的批判，他们被称为是富足的人。各位，我们需要稍微知道，第五章这里所讲的富足的人，可能跟第一章所描述的富足人不太一样。因为第一章所描述的富足人可能是信主的富足人，而这里可能是他们还没有信主，或者是他们不敬畏神。雅各书的作者说，他们要受到审判，将有苦难临到他们。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从第五章第三节的下半到第四节，给我们看见了他们的问题。原来经文所批判的是这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只知道积攒财宝。经文说他们甚至亏欠了工人的工钱，他们用美服、用享乐来过他们的生活。各位，当我们读第五章的这个例子，我们需要明白，其实圣经所批判的并不是有钱，有钱不是犯罪，圣经所批判的也不是你吃好的、用好的、 也不是那个。圣经所批判的是什么？是这一些人以金钱、以享乐、以自我的满足作为他生命的中心。所以他们不只是好像一味的积攒钱财，甚至他们可能透过欺压、欺骗的手段要满足心中的欲望。所以圣经所批判的仍然是他们心里面所想要的高过一切。可能一开始我们会觉得经文所讲的这个例子大概是古代的社会才会发生，可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我们仍然有这个困难。中国人一直被称呼有一个美德，就是我们有一个美德，就是我们很勤俭，我们非常的节俭，所以在金钱的事情上面我们就会算得比较清楚，这里可以少一点，这里可以多一点，都是我们很希望的。我回来台湾这一年多，让我觉得哇，台湾真的是很特别哦。就是你去办信用卡，或者是你去各样的商店，它都会推出不同的方案，好像可以透过某一些方式，你买多少就可以送多少，怎么样积点就可以让你得到什么好处，很多很多的东西都精打细算，搞得非常的复杂。各位，这很有可能反映出我们很节俭，这不一定是坏事，可是却在这个情况当中也容易落入一个副作用，就是我们很容易不让自己吃亏，我们很容易在不愿意吃亏的状况底下期盼自己多拿一些好处，期盼自己少付出一点。所以吃饭的时候如果是随便拿的，那你就多拿一点，然后甚至带回家。然后呢，如果你可以有什么什么好处，你就去偷别人的，用别人的，让自己可以得到某一些好处，好像可以少付出一点。经文讲得很清楚哦，这样的情况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常常在上演。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觉得好像金钱非常的重要，好像经济非常的重要，好像很多的东西让自己可以生活比较好是非常的重要，而经文一直在谴责这样的人，因为他没有清楚幕后的光景，他仍然把所有的焦点放在今天我的眼前，他仍然没有看见上帝愿意的是什么。所以在经文当中告诉了我们，好人很认真过他的生活，坏人也很认真过他的生活。好人可能老老实实的做生意，得买卖得利，坏人可能为了得利所以欺压其他的人。可是这两种人都被圣经的作者谴责，因为他们的心中没有神，他们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他们没有对神末后审判的焦躁。求神帮助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又会怎么想？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可能我们周间周日参加聚会，可是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上帝扮演什么角色？当你在为自己规划的时候，你又怎么去寻求神的心意？其实在上帝的眼中，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好人或者是坏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神愿意我们成为的是要我们成为智慧人。在这两个例子结束的地方都透露出那智慧人应该有的人生态度是什么。首先我们留意回应那些坏人，我们从后面看回来，在第五章回应这一些坏人欺压人的人，经文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是在第七跟第八节。圣经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不是当一个好人或当一个坏人而已，我们要怎么样真正当一个智慧人，是我们需要学习忍耐等候主。这个忍耐好像农夫忍耐等候土产一样。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一些所谓的好人，他们很积极的过他们的人生，他们想要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 这些坏人他们也很积极去欺压别人，同样是要满足自己生命的需要。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突破只是去考虑自己生命的需要，是我们要学会忍耐等候。现在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种东西的经验，农夫种土产其实是一个非常艰困的环境，什么时间该撒种，什么时间该浇水，什么时间该施肥，什么时候可以收割，它需要一个蛮长的时间。而这个蛮长的阶段，很有可能对农夫来讲，他每天就是浇灌跟施肥，细心的照顾这些农作物，可是你在土的上面几乎看不到任何变化，所有细微的变化都发生在那个土壤的下面。而种子什么时候发芽，好像你看不清楚，可是却在那个等候当中每天每天做你该做的事。经文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赐下秋雨春雨，意思是说其实上帝顾念我们的需要。这个秋雨春雨是一个很特别的表达，因为它呈现出了一个时间表。上帝知道，当你细心的灌溉，细心的照顾这些农作物的时候，上帝知道什么时候该降下雨水。神有他的时间表，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会误事，他不会有错误的时间。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的去信靠神。可能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可能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重担，可是我们到底信不信得过我们的上帝，他在适当的时机当中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怎么样不只是当一个好人，不只是当一个坏人，而是能够当一个智慧人。首先我们需要学会，我们是不是真的信得过我们的上帝。你信不信得过你的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你信不信得过你的神知道什么时间供应我们的需要。信神不是一个理智上的承认而已，那是一个你在生命当中信靠信得过上帝的带领。虽然看不清楚，虽然很多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一样，可是上帝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第二个我们要留意的是从第四章的最后提到一个，因为上帝，我们学习把神的计划放在优先。第四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其实人很奇怪哦，当人做了一些什么好的事情，就会很容易把荣耀归给自己。可是当遇到什么不顺利，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经文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是我们需要明白，生命气息在神的手中。这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努力，反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所以当我们规划人生的时候，我们愿意把神的心意摆在前面，愿意让神的心意为优先，也愿意更多去寻求，那神要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不只是好像我想要怎么样，而是我能够去寻求神愿意我成为什么样的人。经文提到张狂的罪，也提到如果知道行善却不去做，这就是他的罪了。其实这反映出的人生态度就是，到底我们把上帝放在什么角色？是只有特定的时候才想到神，还是我们把生命的全部交给神？属灵的前辈常常提醒，人的心好像一个一个的房间。对于基督徒的我们， 我们所要面对的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把所有房间的钥匙都交给上帝，还是我们只是把外面的某一些客房，或者只有客厅，那我们更深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交给神？我们是不是对神有更大的相信，使得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这不是宿命，好像上帝都定好了，所以这样就好了，反而是我们很真实的在每一个现在与神有互动，认真的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认真的每一天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透过相信，我们透过交托，我们透过仰望，我们透过对自己生命的积极与负责，我们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 不难、哦、这两个例子其实非常的直白，这可能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被提醒的。可是这里头有一些很宝贵的信息，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我们今年走到现在，到底人生的重心是什么？我们到底在意的是什么？每天吃得饱穿得暖，每天可以平静的过日子，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这越来越不容易了。可是各位，难道一个信靠神的人，他的生命只看到这些吗？我们肉身的生命是很具体、很真实，一直在挑战着我们。你有一点不舒服，你知道；你有一点困难，你知道。可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好像属灵的层面，这个很抽象的层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反而不是那么在意。我们反而很难敏锐的去看见自己与神的关系在哪里。我相信当我们来到教会，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你要好好读圣经，我们要看重圣经，你要好好的参加聚会，你要好好的祷告，你要好好的在这个地方跟基督徒在一起。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想过，当我们读经，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参与聚会，当我们跟弟兄姐妹往来的时候，其实那每一个过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帮助我们重新思想，那么我跟神的关系现在到底在哪里？当你读经的时候，你去想一想圣经所讲的跟你现在生命的光景到底那个距离有多少。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看见我们所寻求的，我们所想要的跟上帝的心意到底中间的距离是什么。当我们来到团契，来到小组，来到教会和弟兄姐妹往来的时候，其实那更是一个很实际的机会，去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把圣经的教导真的运用在生活当中，怎么样真的在跟人的互动的时候晓得原来我这么的软弱。求神帮助我们，今年岁末年终的时候，这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不晓得你期不期待明年。2020年到2021年，所有人都在等疫苗，所有人都在期待明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常常觉得很奇怪，因为你知道11月等候12月跟12月等候1月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你从11月底要去等候12月，跟你在12月底要去等候1月，事实上它就是几天的事情。明年其实就是几天后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差别。可是人在那个心情当中，你就会有一个期待，你就会觉得2020年要过去了，2021年要来了，好像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中国人就更特别了，我们不但有阳历年，我们还有一个农历年。如果你在一月份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好像没有照着你所期待的， 你没关系，你还有一个农历年，那明年农历年又比较晚，大概二月中旬，我们好像还有一些时间可以预备，然后可以让自己继续往前。我们好像很希望那个新的开始，这是人性当中的一个期待，因为人对于我们的现况总是会希望是不是可以更好。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年终岁末的时候，我们在为未来继续考虑规划的时候，我们好好的问自己， 上帝扮演什么角色。我们诚实的在神面前面对，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愿意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所走的每一天每一步，我们所想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为了荣耀主的名而做？是不是为了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是不是愿意让自己成为上帝要我们成为的样子？经文给我们的答案，有一些人他们是所谓的坏人，他们过着一个被动的人生，他们追求生命中的一些事情，一些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利用别人。可能有一些经文给我们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有一些人所谓的好人，是过一个主动的人生，他们盼望自己做主，对未来做出很好的规划。可能在我们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是坏人，有的时候我们是好人，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可能会忽略那别人是怎么样。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很认真很积极的为自己规划，可是求神帮助我们，圣经不是要我们做好人或做坏人，圣经要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看清楚上帝的作为，看清楚我们最终要交账的是我们的神。我大概30多岁的时候，我开始比较认真运动。各位如果记得，我们之前出国之前，在内湖堂马牧师常常见到我们，就切切叮咛嘱咐弟兄啊，然后我的太太啊，姐妹啊，你们要好好运动，然后我们都不理他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要好好运动哦，要，然后我们都不理他哦。然后呢，我们出国，然后大概我30几岁，我开始比较认真运动。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我突然发现，如果我不好好运动，我的体力就不好了。我突然发现，如果我不好好运动，我就没有办法舒压，我就没有办法在我的状况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继续往前走。那是我大概33、34岁以后才开始学会的事情。可是呢，早在那很久很久以前，马牧师切切的叮咛跟嘱咐，但是我们不理他。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不觉得有这些问题。不，反正没有运动，我还是有体力，我还是有精神，我还是可以照常过我的生活，我还是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可是当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发现诶，好像开始需要有一些调整的时候，我才会愿意去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生活很真实的光景。你的身体，你的生活发生什么事，你才会去注意。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我一开始已经说了，有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我们不一定那么敏锐。少一次的读经，少一次的祷告，少一次的聚会，我们不一定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却在那一点一滴当中，我们越来越远离上帝。求神帮助我们，让他的心意成就。当我们展望新的一年的时候，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让我们不是嘴巴上说我要跟随上帝，更不是只是嘴巴上说我们要感谢上帝，而是我们从心里说，我愿意神成为我生命的主，在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愿意神成为我生命的王。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使得我们看清楚神的作为。虽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相信神赐下秋雨春雨。今年走到现在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还是要稍微总结一下。我想你打开你的周报，你都知道教会的意向有三个层面：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今年我们比较着重的是在活出基督，明年我们可能会更多来讨论成为门徒。我常觉得这三个表达很有意思哦。看重圣经是看见神在过去历史中的作为给我们的教导，活出基督是当下如今我们怎么样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在群体当中活出基督美好的生命， 而成为门徒是帮助我们展望未来。当我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可以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门徒。我大胆的对这些东西做了一些解释，但是 我很盼望我们在今年要结束的时候，透过雅各书的这个教导，也透过我们对这些经文这些意象的一些认识，求神让我们重新在他面前立志，成为跟随主的人。我再说，这不是一个嘴巴上说说的事，而是在你每一个时期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我们都需要严肃面对的。很多时候不是在于你有没有什么感觉，而是在于你相不相信信靠神是好的无比。我们多一点少一点，你不一定会那么快觉得有什么差别，可是它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因为主已经近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愿意过一个生命在神手中的人生？我们不是只是去追求人生的满足，我们更是追求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勇敢地说，主，我已经跑了当跑的路，我已经做了你交代我的事情。我们可以勇敢地等待主对我们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愿神帮助我们，虽然这个世界我们都不知道会怎么样，疫情的发展都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我们相信在神的手中，我们相信神的秋雨春雨，我们更愿意在神面前重新立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必须承认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想到的非常的狭隘，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挣扎的时候，我们常常很辛苦，我们常常还是只是考虑到自己。主，但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下你宝贵的信息，你教导我们不单单是在这个世界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坏人，你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拥有属天智慧的人。当我们还看不清楚，当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把神放在我们生命重心的时候，求你就赐给我们智慧，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往前行，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经历信靠你的美好，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的秋雨春雨，你按时分粮，按时供应我们的需要。虽然我们看不清楚，在那个好像不确定会有什么发展的状况，可是我们相信你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让我们好像农夫一样等候农作物，在看不清楚的时候仍然相信你的作为，使得我们有一天一起领受那个美好的果实。愿你恩待，愿你保守，奉耶稣的名祷告，